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1766一起聊一聊。那今天现在是姐姐爱算命，我是姐姐妮娜，会带大家用 Mindy 的角度带给大家一些提醒跟建议。那今天除了姐姐以外，还有一位特别来宾会陪伴大家， Aris。
Hello， 大家好，我是礼拜五晚上8点的宅宅初音主持人 Aris 哦。Hello， 今天很荣幸来到妮娜姐姐的这个算命。大家爱算命吗？
对，姐姐爱算命。
姐姐爱算命。对，那个女生最喜欢就是算命嘛。
真的，其实男生也很喜欢啦，只是他们不好意思跟述别人而已。
对
，OK。今天我姐姐会给大家一些提醒，就是接下来一个月的一个流月提醒。那大，因为很多人啊听到八字啊，因为姐姐都会用八字来给大家提醒，会觉得说这是什么东西，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东西。可是其实八字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它就是跟、它就跟我们的日历一样啊。
真的吗？
对啊，
那看起来好像很难诶，用一堆中文字，然后看起来又甲骨文的，不知道是什么东东。
对啊，其实它其实就是古代计时的东西而已。对，其实大家都有听过一个故事，就是那个古代那个皇帝打败蚩尤嘛，他就开始统治着他的族人。但是统治族人，他如果没有一个计时的工具，就是不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的话，就会很困扰。对，所以那个时候皇帝他就派他的大臣啊，就是去想一个方式去制定计时计日期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八字。那八字大家就觉得好难，其实它超简单的，在台湾应该所有人都知道怎么用，而且大家都有听过，只是不知道这个东西的逻辑而已。就是它就是一组天干跟一组地支。天干就是大家都知道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我小就有教过的东西。
对对对，
地支大家更有听过，就是我们的十二生肖嘛。
什么鼠牛虎兔那龙蛇马羊那些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一样的东西，只是它在地支的时候，我们就是老鼠的话，我们就说它是子。孩子的子，他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其实就是跟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的顺序是一模一样的。
那他为什么要叫两个名字啊？这样都不认得他了。
就是因为八字的在排列的时候，我们常说六十甲子，因为它是由上面十个天干跟下面十二个地支生肖十二个嘛，这样组合起来，它会十跟十二，它会有60种组合。所以我们常看以前看那个武侠小说，他都会说增加一甲子60年的功力这样子。
对啊，
就是这样子来的。
就是吃下大还丹以后，就会增加一甲子功力。
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概念这样子。对啊，那为什么就是说会要就是那么复杂？原因是因为那个要分两种的排列，是因为天干在上面，就是然后地支在下面。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听起来还是好困难。举个例子，今年大家都知道今年是猴子年，没错。可是一定有人听看那个电视上的命理节目说，今年是火猴子。为什么是火猴子？
对啊，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的天干是甲乙丙的丙。丙是火，属火的特性，所以它就像太阳一样的一个闪耀，然后发光发热。所以他们说今年是一个火猴子的年。
原来是这样。
对，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是非常简单，而且它是非常贴近古代人的生活的。只是我们因为后面啊，就是西方那个东西都进来之后，我们都改用西元，所以变成说我们好像都已经忘记了这个以前计时的东西，老祖宗计时的东西。不过它其实是非常，它在古代其实它就是非常生活化的东西。
原来是这样啊。
对，因为它其实我们刚刚说它从皇帝时代就开始使用，到现在已经将近快5000年的时间了。
哇，
对，
5000年
的时间，你就会发现中间会有好多好多好多的规则。比如说走到某一种特定的时候，它就是走到某个特定的流年，它就会发现有地震。有火灾，
还有这样子的哦。
今年会有水灾，会旱灾，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规律吗？还是
对？其实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律？
因为其实 就像占星一样，它其实会有，就是它就是说星星的移动对地球话，它会有一个磁场的影响，这是看不到的，但它的确会有那个影响作用。那其实我们在八字上也是一样的，它其实我们看不到，但是它会有一个规律的形态，因为已经使用了5000年了嘛，数据资料就比较庞大。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讲到譬如说水灾啊、旱灾啊，我觉得这个当然星星的移动可能会影响到引力，的确会有变化。可是你刚刚讲说火灾耶，火灾不是算是比较人为的吗？就人为因素啊，这也会因为譬如说就是天干地支而造成，会造成火灾的发生不一样哦。
当然是会啊，因为其实在古代啊，其实你要想古代，其实我们常我们都会听到一句话叫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嘛，对不对？
是，
因为在古代不像现在有电灯，所以他们使用的都是那个蜡烛火或者是要烧柴。那如果当年的气候比较干燥，就是是属于大就是大旱，就是那个比较缺水的那种时候的时候，他们走火的几率就变高。走水应该算走水，这样就是有火灾的几率就变高，因为那个气候比较干燥嘛。
我知道是像有一些树林啊，好像就是会那个风在那边吹，然后树叶摩擦
就很容易燃点就到了，
这样子，对，然后就起火。
然后更甚至有一些，这是一般名家了，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叫什么火山的那个会比较火药。火山的那个几率会比较火药，所以其实就是他们发现，慢慢的发现会有一个规律，但是这个规律也是很久之后，他们一直从皇帝时期一直到唐朝，
哇，中间经过多久啊？皇帝，然后尧舜禹，然后再来是什么？好像。
没关系，这个没关系，反正过了很久之后，到了唐朝，终于有一位，就是有一位那个史学家叫徐子平，然后徐子平他把这些东西统整了之后，他就按照年月日时，然后去统整叫，就因为年月日时会有四个项目。每一柱都会有一组八字这样子
哦，
对，它每一柱都会有一组，所以加起来它就会变成四柱，因为有四组嘛，四柱柱子的柱，四柱八字，他去做了整理跟规划之后，他就把八字这个东西去转变成一个论命的学说
原来如此。
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古代那么神秘的原因，是因为古代算命其实是给帝王在用的，他是为皇帝在服务的，所以一般人会觉得说为什么很神秘，因为一般人学不到，可是事实上古代有一群人他们一定都要学，就是读书人，他们要去考科举，他们一定要有基本的算命的知识。
真的吗？
是真的。包括你看哦，连那个清朝，清朝的皇帝，他们明明是不是那个中原人啊，他们是满人，但是清朝的皇帝，我忘记是应该是那个康，不是，是乾隆，他在批奏折的时候，他会在旁边就会写上，比如说啊，这要去治水。他就会在上面写下大臣们的八字，想说哦，那我应该派这个人去好呢，还是那一位去好呢？可能会比较顺利这样子。
原来如此。
对，所以其实八字这门学说在古代都是给帝王在使用的。
好酷哦。
没错，可是为什么会有人说八字会越算越穷，或者是算命师一定会什么残废啊，或者是会
遭天谴啊？
对啊，
什么？因为他。把那个天道，
泄露天机什么的，
对。
其实说真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有一个退休的大臣他出来之后，他看到路上有很多的乞丐，然后那些乞丐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去工作，而是因为他们可能身体有残缺，可能他们失去了手臂、失去了脚，或者眼睛是盲的，或者耳朵不是很好。他看到这些人觉得很可怜，所以他就教了他们八字对，让他们有一个维生的工具，所以这就造成后面的误会，好像一定要身体有残疾才能学命理这样子。对，因为他们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是他们就是都会教给这些人，所以他们那时候不知道后面 到后面以讹传讹，就变成好像就破天机，就是只有那个身体有残缺的才能算八字，这样才会准。这是一件很就是怎么讲呢？它就是一个比较不科学的讲法。其实八字它就是一个很科学的东西。
哎，好好玩哦！所以有点像那个，就是因为像我们这种普通人都只有以为说什么，因为泄露天机啊，所以会造成那个算命师本身的福缘不够，然后就会算命师就会生病，然后就会残缺之类的。其实我听到是反过来啦，可是这很好玩，是像之前有朋友讲说我的。因为像 Alice 就我啊，我的那个脸圆圆，他都会讲说，哎，你看起来很有福报这样。然后我就会说，哎，说不定是因为古代的人啊，是因为他们能够吃到像我这样脸圆圆的，就是一定是家世比较好的才能吃成这样的，所以就会觉得我有福报。
相子也是没有错啦，但是古代就是我们说最有福气的脸是鹅蛋脸
啊，是哦。
但是那个鹅蛋不是那个不是我们把那个蛋立起来，是那个上面。不是立起来上面尖尖下面圆圆那个鹅蛋，其实是要反过来。
哎，那不就跟现在的那个女明星她们也都是追求鹅蛋脸？
对，其实可能要饱满的鹅蛋，不是那种会凹下去的鹅蛋。
哦，
对对对，就是她希望那个蛋是很饱满。所以如果我们常说，如果现在有人想要让脸小一点去削骨的话，那个脸就下面太尖，那颗蛋就不是那么的圆润，那就破坏了它原本的那个相学。对对对，其实相学
还是会很重要的啊。
对，因为相学它会准确的原因是因为人的面相是会改变的。人的指纹不会改变，但是掌纹跟相跟脸相其实都是会改变的。
哦，可是听说三年一变吗？掌纹三年一变。
大概差不多三五年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感觉。其实它每天都在变，只是我每天看也看不太出来。可是如果你有一阵子没有见的朋友再见到他，你就会发现哦，明明眼睛是眼睛，嘴巴是嘴巴，同一个眼睛同一个嘴巴，但是看起来就不像是同一个人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就是他有所改变了。
哦，好好玩哦。
所以其实命理它是一个非常科学的东西。
哦，原来如此。
对的，所以我们在为什么姐姐会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原因，因为觉得说，哦，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很容易被很多怪力乱神的老师们所蒙蔽这样子。因为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尤其最近好像新闻，不是艺文界，就是那个演艺界也是有一个。就是很着迷于宗教，然后造成现在绯闻缠身的那一位。
对呀，像因为其实听起来就很炫嘛，不管是不管学的是星座，还是学的是命理，还是学的是什么样的学派的命理方式，听起来就是很厉害。
对啊，
就可以去拐骗无知的妹妹们。所以我们常说，其实就姐姐你来我的觉得啦，其实学命理只有一个要素，就是你的心态要正确，不要想要用这样子的人去用这样子的能力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违背良心的事情。那如果你用了这样子的方式去做了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那当然我们常说命运，你害了那么多人，你怎么会好命呢？对啊，我觉得很多的命理师，因为现在很多命理师，他们为了为了生活，所以他们必须要有些妥协，所以他们在讲解命理的过程中，他们就比较用比较婉转的方式，不敢去讲出实话。就是他们不敢很客观的去讲很多实话，那变成说后面有一些意外，或是有一些那个命运有一些波折的时候，其实那个正常人都也会有啊。
对啊，
比如说人走在路上，偶尔也会扭到脚或出点小车祸，
啊、
然后干嘛的。
啊、
可是命理师发生车祸，好像就是业障跟报应，这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对耶，这样讲也是哎。
对啊，所以其实就是看自己的内心啊，怎么样去做调整。
哦，了解。
对啊。所以像 Aris， 以你来讲，你对命理来讲，你会最好奇哪个部分呢？
好奇哦，可能是我自己的话是 比较信因果啦，就是你种什么因就会有什么样的果那样子。那其实还蛮好奇，就是有一些人会讲什么前世前世或是轮回啊，那种也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还是真的有可能你今世修的一些福报下一世会还你吗之类的。
当然会啊。
哦，
因为其实虽然说我们说八字它是一个统计学非常科学，但是它使用那么久之后，它其实会有一些冥冥之中的规律。
哦，
比如说有些人天生生下来他的命盘中就带贵人啊，
对啊，
就带财星啊，
嗯，
就带福禄寿的星啊，可是为什么我们都不一定有呢？
对啊，为什么呢？
对啊，那可是你去看那个人，他有几种可能，你看他的爸妈或他的长辈，有些他的长辈就是做善事，是当地的那些非常有名的那种乡绅这样子。
哦，对对对对，
就是他们家族在当地可能已经做了很铺桥造路啊，或者是他们曾经在古代的时候，他们的祖先有做过官啊，然后有造那个官是好的官，有造福乡里。可是也有反过来的啊，如果爸爸妈妈都是做一些不是太好的事情，或者爷爷奶奶那一辈的，因为我们常说三世，通常我们就抓三世因果嘛。
对啊，
对啊，我们就是会抓自己爸爸妈妈跟爷爷那一辈，像三个叫三世。就是三，我们当然都会抓三个，
就是
三代这样。
对对对，三台代
三代左右的一个时间，去看，你去看三代，因为不用再往前抓了，
啊，
太遥远了。对，
哦，
你去抓这三代，看他们好不好，哦，就基本上你看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就知道这个小孩的命格大概会是怎么样子。
哦，
因为一家人就是这样来的。我们常说，一家人的命盘一排出来，你就会知道哇。一家人都同一个脾气，同一个思考逻辑，同一个什么，对啊，所以你就会发现，哦，真是非常的神奇。
嗯，原来如此诶。
没错，
所以就算我造了福报不一定会到下一世，但是至少会这一世可能在子孙身上就会得到一些就是不一样的样子。
没有错，其实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做了很多福报之后，生出来小人哇，不是生出来小孩啦，小人来讨报的才叫小人哈，生出来的小孩就是他们就可能会带很多的贵人，很多的财星，或天生下就带福禄寿，就比一般的人，就是看起来有些人他可能从小就身体差或哪，他们的小朋友就不会，非常的神奇。OK，好，那我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来告诉大家我们下个月的一个流月运势。OK， 好，欢迎大家回来。那接下来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到我们这个月，也就是8月7号到9月7号这个月，它叫丙申月的一个流月分析。那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像今年叫我们刚刚有一开始有讲，今年也是猴子年，就是丙申年嘛，所以刚好在8月7号到8月9号这一个月跟今年的气场是重叠的，所以这个月会特别的有感觉。
怎么讲怎么讲，
比如说呢，如果今年我们会有一些人会觉得特别累，只要注意肝，就是以健康来讲，我们要多保养肝脏，所以爆肝的几率是会特别高的。
哎，好恐怖哦。
对，所以在接下来这个月大家要更注意这个部分。好，然后再还有申，其实它代表猴子，猴子就是跑来跑去嘛，它也是所谓的车官月，所以就是要大家要注意交通的上的意外。
哦，
开车的时候要心平气和。
哇，
虽然说比较难一点，对，
因为今年很热啊，有火生年吗？
对啊，就是火猴子年，就大家都脾气暴躁这样子。
哇，
其实今年大家看啊，虽然说这个月还没到，但是路上的一些就是事故意外已经特别多，因为今年本来就是车官年，刚好又遇到车官月，重叠的气场会让很多事情，本来就已经很难忍耐的事情，更加难以忍耐了。
好可怕哦。
所以
我也是属猴的耶，那我有什么影响？我有什么影响？
就是会特别的 难以，就是三只猴子在一起，就是永远就是一直不断的在浮动，心情的浮动性会特别的高这样子。
哦，
没有错。然后其实比较特殊的是，这个月刚好又卡到我们农历七月。
嗯，
哦，农历七月就是中元节这个月份嘛，
哦，
就是我们
鬼月吗？
哎，我们通常叫孝道月，
哦，
这是一个适合孝顺的日子，
啊，
孝顺爸妈日子。对，因为那个，因为好兄弟上来的时间，就他们其实也是我们的祖先嘛，对不对？
啊，
我们要好好的孝顺他们这样子。
嗯嗯嗯，
我们常说这个月就是一个适合广结善缘的时候。
哦，
对对对，我们常说，当然不是说这个月才要孝顺，平常不用孝顺，但是我们如果在这个月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就是有些人他可能会习惯在七月如数。对，所以对七月如数或七月去做一些行善的事情，那当然既然是农历七月份，当然还是要劝大家以民俗来讲，就是远离水边，远离山边，就是特别气场比较浑浊的地方，我们尽量离它远一点点。对，所以会比较让自己比较安全一点点这样子。
哦，
因为保护好自己就是孝顺的一种嘛。
对啊，是啊，是啊。
OK， 好，那在这个月里面呢，我们常说，有属猪的、属老虎的要特别的注意，因为车关会特别的重，
容易出车祸，
就是可能被开罚单也是车关的一种啦。
哦，
对对对对，跟人家吵架这样子也是有啊。
哦，
可能就没有撞到，可能就吵起来这样，因为心情比较
浮躁。
对，尤其像属猪的朋友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不要太钻牛角尖。
嗯，
因为像这个月份的负面能量会特别的强。
哎呦，好恐怖哦！
就是会用很灰色的视野去看个世界这样子。
嗯，
那甚至有一些时候明明是好的事情，可是因为自己的视野太灰暗了，那，
嗯，
些好的机会就都错过了。所以说，
啊，好可惜哦。
没错，所以保持正面愉悦的思考，就可以让自己会抓住更多的机会。
哇哦，好赞！
不要把事情都闷在心里啦。如果有悲伤，心情很悲伤，心情很差的时候，没关系，可以找身边的朋友吐苦水。
哦耶！
对，或者是打开我们的广播来听一下姐，没错，听一下姐姐跟Aris来的我们两个讲话，应该就会很开心啦。
真的，
真的。然后还有，如果还有属老虎的，对，属老虎的朋友呢，这个月也是车关月。那老虎其实就是，
哦，
你也知道老虎啊，就是看到猎物就是冲啊。
是啊，
他不会在意路上有什么，你知道吗？
啊，好危险。
所以其实我们常说，网络最近有一句话就是为了要赶七秒钟，那就要七天后才回家，
哦，
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对对对，所以我们要多停看听
啊，
对属老虎的，因为他会想到就冲了，想到就冲了。
嗯，
就是看到前面的车尾灯是一件很不开心的事情，
哦，
这有点恐怖，
啊，
真的，所以要不要太冲动，要事情要有一些规划，不用太做太长的规划，因为老虎看不到太远的猎物，
哦，
它只看得到近一点的猎物，做短程的规划，对，然后把步调放慢一点点，因为猎物，
哦，
只要你做好计划，猎物是一定会在自己的手中，逃不掉的，所以不要去着急，安全才是第一的。
哦，原来如此。
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到，就是会跟大家分享到我们大概十个属性分别在下个月会有的一些比较特殊的心境。
哦，怎么说怎么说？
好，举个例子呢，十个属性它分别就是五行：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嗯，
它分别就是木火土金水五行的一个代表。那有些人说不知道他是，
对啊，
他是怎么查？有两个方式。
嗯，
有些人家里比较那个书比较多的，可能会有老人家可能会有放一本书叫万年历。
哦，
万年历你就会看到他会把就是国历、农历跟那个把那个天干地支的那个历法给放在一起，好去做一个统整。不过他不是因为这样叫万年历哦，万年历是因为写这本 写这个创造这个这本书的人叫万年，
哎、欸，
这是真的，大家可以去查。啊、好，这是顺便跟大家讲，去看一下万年历，你出生的那一天上面天干是什么？好、嗯哦，它是甲乙还是丙丁还是戊己、啊、还是庚辛？
出生的那一天去算啊、哦。
对，你只要去看你出生那一天上面的字是什么，它就是你的属性就是什么。哦、如果它是甲乙的话，它就是你就代表你是属木的。如果是丙丁的话就是属火的，如果是戊跟己就是属土的，如果是庚跟辛就是属金的，如果是人跟癸就是属水的。人癸有些人在我们在念的时候习惯念人癸、嗯哦、那就是音的不同，可是记得打字的时候要打人跟癸，不是人就是鬼，这样、哦、用这样方式记会比较好记。
是这样子啊，
对，这样子方式去查，你就可以看得到。嗯、但
小如果没有万年历怎么办、啊？
其实现代人有更快速的方式。
哦，什么方式？什么方式？
就是打开你的手机，打开你的手机或打开你的电脑去上、啊、去上去找一个八字的 app， 然后输入你的生日，它就会出来了。那种八字 app。欸，其实它就跟我们之前都去算那个星盘是一样的道理呀、啊，它、哦、就会告诉你了。对，
嗯，
所以
我只要打这要查什么生肖属性吗？
还是写八字？
哦，生肖八字。
也不用简单，你只要写八字查询，八字查询就行了、
哦，
就会有一排的那个 app， 就是各大命理、
哦、
各大命理入口都会有、
嗯，
他们可能会也给你一些小小的建议、嗯。那因为我们这边可以给你的是每个月的建议这样子，然后我们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就是我们会往感情或是事业或是健康、嗯、然后那些单元。那如果你知道的话，以后再听那些的话，你就会更加的明白。
哦，代入感，
没错。好，那像以我们接下来的日子呢，接下来这一个月，好，我们先讲一个好的，好了，我们从最好的开始讲、
哦、
从第一个十天干之首甲木，甲木就是一棵大树，
嗯，
它就是一棵大很大很大的树，所以大树它永远不会低头。
哦，
对，所以基本上大树它就像一个大哥哥大姐姐一样，都会在那边保护着大家。
哇，好棒、哦！
那在这个月，它其实对它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月，为什么呢？它是一个有口福的一个月，
哦，
饭局特别多，但是吃多了就会懒，比较懒洋洋一点。
啊、莫非是我吗？是我吗？
哦，艾瑞斯这个。
我是哪一个？我是哪一个？
你就是这一个，没错。真的，
我是甲木，
没错，非常好的一个月，因为这个月其实它代表的就是福禄寿、
啊，
在古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字。对，它代表福禄寿、
哦，
就代表说很多事情都会有人来相助，学习力也会特别好，但是。通常因为饭局太多，就是以前可能我们走到那边的时候，刚好那一盘菜被人家夹完、
哦。
现在就是人家会告诉你说：“我帮你留了一份，哎，是特别留给你的。”
真的，我这个月胖了1.5公斤。
真的，下个月有可能会继续。
天哪，不行啊！
今年是一个恐怖的，就是流年，就是这是个好的事，好的事、
哦。对啊，的确是。
在现代女生来讲，就会很痛苦这样子。
真的，我认清。我看到食物又忍不住想吃，
没错，因为这一年，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啊，这一年跟这个月气好像是重叠，所以其实整年度都会维持这样的状况，只是这个月特别严重。
好难过、
好吧，我先刺激一下 Aris 啊，要让他克制一下、我听过有人在这一年胖了15公斤，
15，我的妈呀，
是一个女生，然后之后过了4年，她现在还没有回去当时的体重，
好难哦。
对，所以要克制一下，
真的，
因为太幸福了，你知道吗、就是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人家都端到我们面前，就觉得怎么可以不吃下去呢？这种待遇，
不吃怎么不吃怎么行呢？
没错，所以要小心这个地方。
讲好准呢、最近好多人请客，
所以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肠胃状况。因为吃的东西比较多，所以肠胃要小心一点，因为可能过去的饮食习惯没有那么庞大的食物这样、所以到了今年，尤其是这个月吃的东西特别多，现在又是夏天、 夏天天气比较热，所以饮食之中要特别注意肠胃的状况。
哦，食物腐败的问题吗？
对，也是有那个可能，也可能吃太多，消化不好。
了解了解。
因为到了夏天，本来就是我们肠胃吸收本来不会就不会那么好的一个时间，对，所以当吃的又更多的时候，就要特别去注意这一点。
原来如此。
对，所以当然有大树呢就一定要有小草，所以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小草，就是乙木。乙木的话，它这个月要特别注意它的情绪控管。情绪控管就是他的心情啊，他会觉得就会特别玻璃心
啊，
就是很容易被旁边人给戳到，就是别人其实轻轻的一句话，他就觉得你是在讲我吗？
哦，那很辛苦呢。
对啊，就是会把说他的那时候他的雷达是全开的状况，会一直扫射旁边的人这样子，就是自己辛苦，旁边人也很辛苦，因为旁边会觉得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啊，
我又没有在讲你。对。可是如果把这样子的雷达放在学习上，学习效果超好的。
啊，对耶。
嗯，没错，它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字虽然它是一个学习的心，它是一个学习力非常快速的东西。
嗯，
好，所以如果把这个东西带到你的工作上，你会特别的仔细，你就觉得别人看不到问题，你一眼就看到了。
哦，太厉害了。
真的，平常就是常常被上司刁这样说，这种小事怎么皮肉瑕疵，这个地方瑕疵那地方瑕疵，在这个月只要自己看过去都会自己抓得出来。
哇，好棒哦。
对，所以其实就是把这个部分这个能力如果用在工作上，用在学习上的话就是无敌啊，不要用在人际关系上。
哦，
因为朋友不是用来挑剔的，家人也不是用来挑剔的，我们挑剔学习方式跟工作就好了。
嗯，有道理呢。
没错。好，我们木的讲完了，我们现在要讲到火的部分。火的话，今年接下来是讲丙火。丙火就像是一颗大大的太阳，它高高的挂在天空上，好，天空上，然后给人家很多的光跟热。那在这个月呢，他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要注意自己的感情状况跟金钱上的花费会比较多。财务上支出会比以前来的庞大。
哇，糟糕。
所以如果要做投资的话，就要特别的三思。
哦，还好五月已经过了，不用缴税了。
真的，可是我会建议说，如果是有可以有计划去做一些使用，比如说像在这个月，就是你比如说有些人要可以在趁这个月缴大笔的花费。
哦，
因为这个月本来就是大笔金钱的流动支出就比较高一点。
哦，
所以可以趁这个时候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哦，所以说其实学会或者是去算命，其实真的是要帮自己逢凶避吉哈。
对啊，因为如果他告诉你破财，不是说好可怜我要破财，可是我们其实每天都在花钱，不是吗？我们就让他花的比较有意义。像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月，我就会建议丙火的朋友可以在这个月份去找一些朋友聚餐，增加可能人际之间的关系。反正你不来找他，他可能也会来找你。
哦，
举个例子，我这个月像我是属丙火的，对，我在这一年里面，我住在那个我住的社区啊，从国中开始，我跟我的国中同学就我们都住在同一个社区，但都没有遇到过。
哦，
可是在今年我已经，尤其是在这一个月，我已经遇到三个同学。
哇，怎么那么巧？
都是国中那一班的这样子。他们都以为我搬走了，怎么那么多年都没有在路上碰过？可是在今年就都碰到了。对啊，
好神奇哦。
然后在这两个月遇到的新朋友也非常多，就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就一个活动接一个活动，这样一直连贯起来，就交到了好多新朋友。
哦，
就可以趁这个机会去交新的朋友，然后去投资自己，好，认识更多的人。
哦，
这都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嗯，
对，既然要花钱，就花在刀口上嘛。
哇，转念呢？
没错，所以也要特别注意，就是因为我们说这样子一个流月啊，要特别注意，就是如果有做组织或开店的，或做业务的的人，他们必须要特别的低调。
哦，
默默的把业绩做好就好的，不用去跟别人讲。
哦，
因为跟别人讲，人家就会眼红来跟你抢业绩。
啊，
很多时候就讲了，明明要成了，大嘴巴跟旁边的人这样大肆宣扬之后，奇怪，莫名其妙对方就不要了。
怎么会这样？
对，就是很奇怪的一个氛围。
嗯，
对，所以呢，我们就不要去跟别人讲，我默默的做就好了。
哦，
请你一步一脚印的把它做完，不要大嘴巴跟旁边的人讲。
诶，那假如这样，我想到假如你知道自己的客户或者假如你会算的话，那这样说你自己客户是丙火，你就可以跟他讲说既然他就是这个月特别容易花钱，你就可以这个月去跟他推销东西啦。
没错，这 Iris 真是天资聪颖，一点就通这样子。其实我有蛮多的学生是做保险业的，那他们其实都有客户的出生年月日嘛，然后他们就会判断哦，今天客户可能冲动性消费的几率比较高，今天破财或是今天怎么样，然后他们就会趁这个时候今天比较好讲话这样子。
真假的，好有趣哦。
对啊，可是因为这个也可以帮助他们很多，像以保险业，因为我都会跟他们讲说不要骗人家，不要去害人家，所以我都要求他们说，就算你要让他们买保险，也要买对人家有帮助的。所以他们其实就会看说，我的学生啦，我就会建议他说要帮助那些人，因为有些人他自己不知道，比如说车关重的，命盘说车关比较重的，我就建议他们可以多买一些意外险。
哦，
身体比较差的就会买一些医疗险比较为主的保单。
了解。
对，然后像有一些那种就是可能看起来癌症几率比较高的，癌症险就把它保高一点。
对，原来还可以这样算。
甚至有一些人他的命盘看起来可能就是会长寿，但是因为现在的长寿就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长照嘛。对啊，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自己可以活得有品质。所以就是像现在有很多长照的那种保单，我们就会建议他可能可以去跟他们推这些东西，就是其实也是在帮助对方，而不是说只有自己是受益而已。这样的钱是赚不久的。
哦，好赞哦。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先讲到这个部分，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等一下我们再跟大家讲到后面七种属性。
好，
谢谢各位。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1766一起聊一聊。那今天现在是姐姐爱算命，我是姐姐妮娜，会带大家用 Mindy 的角度带给大家一些提醒跟建议。那今天除了姐姐以外，还有一位特别来宾会陪伴大家， Iris。
Hello， 大家好，我是礼拜五晚上8点的宅宅初音主持人 Iris 哦。Hello， 今天很荣幸来到 Nina 姐姐的这个算命，大家爱算命吗？
对，姐姐爱算命。
哦，姐姐爱算命。那个女生最喜欢就是算命嘛。
真的，其实男生也很喜欢啦，只是他们不好意思跟述别人而已。
对，
OK， 今天我姐姐会给大家一些提醒，就是接下来一个月的一个流月提醒。那大因为很多人啊听到八字啊，因为姐姐都会用八字来给大家提醒，会觉得说这是什么东西，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东西。可是其实八字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它就是跟它就跟我们的日历一样啊。
真的吗？
对啊，
那看起来好像很难诶，用一堆中文字，然后看起来又甲骨文的，不知道是什么东东。
对啊，其实它其实就是古代计时的东西而已。对，其实大家都有听过一个故事，就是那个古代那个皇帝打败蚩尤嘛，他就开始统治着他的族人。但是统治族人，他如果没有一个计时的工具，就是不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的话，就会很困扰。对，所以那个时候皇帝他就派他的大臣啊，就是去想一个方式去制定计时计日期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八字。那八字大家就觉得好难，其实它超简单的，在台湾应该所有人都知道怎么用，而且大家都有听过，只是不知道这个东西的逻辑而已。就是它就是一组天干跟一组地支。天干就是大家都知道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我小就有教过的东西。
对对对，
地支大家更有听过，就是我们的十二生肖嘛。
属牛什么属牛虎兔那龙蛇马羊那些。
对对对对对，就是一样的东西，只是它在地支的时候，我们就是老鼠的话，我们就说它是子。孩子的子，他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其实就是跟属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的顺序是一模一样的。
那他为什么要叫两个名字啊？这样都不认得他了。
哦，就是一个是因为一个因为八字的 在排列的时候，我们常说六十甲子，六十甲子，因为它是由上面十个天干跟下面十二个地支生肖十二个嘛，这样组合起来，它会十跟十二，它会有六十种组合。所以我们常看以前看那个武侠小说，他都会说增加一甲子六十年的功力这样子，
对啊，
就是这样子来的。
就是吃下大黄丹以后，就会增加一甲子功力，
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概念这样子。对啊，那为什么就是说会要就是那么复杂？原因是因为那个要分两种的排列，是因为天干在上面，就是、然后地支在下面，
嗯
啊，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听起来还是好困难。举个例子，今年大家都知道。到今年是猴子
年，
没错。可是一定有人听看那个电视上的命理节目说，今年是火猴子，火猴子。为什么是火猴子？
对啊，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的天干是甲乙丙的丙
哦，
丙是火，属火的特性，所以它就像太阳一样的一个闪耀，然后发光发热、所以他们说今年是一个火猴子的年
哦。原来是这样，
对，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是非常简单，而且它是非常贴近古代人的生活的，只是我们因为后面啊就是西方那个东西都进来之后、我们都改用西元、
啊、
西元西元，所以变成说我们好像都不知都已经忘记了这个以前计时的东西、老祖宗计时的东西。不过它其实是非常，它在古代其实它就是非常生活化的东西
哦。原来是这样啊。
对，那因为它其实我们刚刚说它从黄帝时代就开始使用，到现在已经将近快五千年的时间了。
哇，
对，
五千年耶，
五千年的时间，你就会发现中间会有好多好多好多的规则、比如说走到某一种特定的时候，它就是走到某个特定的流年，他就会发现啊、有地震
哦，
有火灾、
还有这样子的哦。
今年会有水灾，会旱灾、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规律吗？还是
对？其实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律、
因为其实就像占星一样，它其实会有，就是它就是说星星的移动对地球的话，它会有一个磁场的影响、就是看不到的，但它的确会有那个影响作用。那其实。我们在八字上也是一样的，它其实我们看不到，但是它会有一个规律的形态，因为已经使用了五千年了嘛、数据资料就比较庞大。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讲到譬如说水灾啊、旱灾啊，我觉得这个当然星星的移动可能会影响到引力，的确会有变化、可是你刚刚讲说火灾耶，火灾不是算是比较人为的吗？就人为因素啊，这也会因为譬如说就是天干地支而造成火灾的发生不一样哦。
当然是会啊，因为其实在古代啊，其实你要想古代，其实我们都会听到一句话叫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嘛、对不对？
是，
因为在古代不像现在有电灯，所以他们使用的都是那个蜡烛火或者是要烧柴、那如果当年的气候比较干燥，就是是属于大、就是大旱，就是那个比较缺水的那种时候的时候，他们走火的几率就变高
哦，
走水应该算走水，这样就是有火灾的几率就变高，因为那个气候比较干燥嘛。
哦，我知道是像有一些树林啊，好像就是会那个风在那边吹，然后树叶摩擦
就很容易燃点就到了，
对对对，然后就起火。
然后更甚至有一些，这是一般民家的，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叫什么？火山的那个会比较火药、火山的那个几率会比较火药、所以其实就是他们发现，慢慢的发现会有一个规律，但是这个规律也是很久之后，他们一直从黄帝时期一直到唐朝、
哇，中间经过多久啊？黄帝，然后尧舜禹
、
尧舜禹，然后再来是什么？好像
没关系，这个没关系，反正过了很久之后，到了唐朝，终于有一位，就是有一位那个史学家叫子平，徐子平，然后徐子平他把这些东西统整了之后，他就按照年月日时，然后去统整叫，就因为年月日时会有四个项目。每一柱都会有一组八字这样子
哦，
对，它每一柱都会有一组，所以加起来它就会变成四柱，因为有四组嘛， 四柱柱子的柱，四柱八字，他去做了整理跟规划之后，他就把八字这个东西去转变成一个论命的学说。
原来如此。
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古代那么神秘的原因，是因为古代算命其实是给帝王在用的，他是为皇帝在服务的。所以一般人会觉得说为什么很神秘，因为一般人学不到，可是事实上古代有一群人他们一定都要学，就是读书人，他们要去考科举，他们一定要有基本的算命的知识。
真的吗？
是真的。包括你看哦，连那个清朝清朝的皇帝，他们明明是不是那个中原人啊，他们是满人，但是清朝的皇帝我忘记是应该是那个康，不是，是乾隆他在批奏折的时候，他会在旁边就会写上，比如说啊，这要去治水，他就会在上面写下大臣们的八字，想说哦，那我应该派这个人去好呢，还是那一位去好呢，可能会比较顺利这样子。
原来如此。
对，所以其实八字这门学说在古代都是给帝王在使用的。
好酷哦。
没错。可是为什么会有人说八字会越算越穷，或者是算命师一定会什么残废啊，或者是会
遭天谴啊，
对啊，
什么因为他把那个天道，
泄露天机什么的。
对。
其实说真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有一个退休的大臣，他出来之后，他看到路上有很多的乞丐，然后那些乞丐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去工作，而是因为他们可能身体有残缺，可能他们失去了手臂、失去了脚，或者眼睛是盲的，或者耳朵不是很好，他看到这些人觉得很可怜，所以他就教了他们八字
啊。
对，让他们有一个维生的工具，所以这就造成后面的误会，好像一定要身体有残疾才能学命理这样子。对，因为他们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是很，他们就是都会教给这些人，所以他们那时候不知道后面以讹传讹，就变成好像就破天机，就是只有那个身体有残缺的才能算八字，这样才会准。这是一件很怎么讲呢，它就是一个比较不科学的讲法。其实八字它就是一个很科学的东西。
好好玩哦。所以有点像那个，就是因为像我们这种普通人都只有以为说什么因为泄露天机啊，所以会造成那个算命师本身的福缘不够，然后就会算命师就会生病，然后就会残缺之类的。其实我听到是反过来啦，可是这很好玩，是像之前有朋友讲说，我的，因为像 Alice 就我啊，我的那个脸圆圆，他都会讲说你看起来很有福报这样。然后我就会说说不定是因为古代的人啊，是因为他们能够吃到像我这样脸圆圆的，就是一定是家世比较好的才能吃成这样的，所以就会觉得我有福报。
这样子也是没有错啦。但是古代就是我们说最有福气的脸是鹅蛋脸
啊。是哦。
但是那个鹅蛋不是我们把那个蛋立起来，是那个上面不是立起来，上面尖尖下面圆圆那个鹅蛋，其实是要反过来。
那不就跟现在的那个女明星他们也都是追求鹅蛋脸？
对，其实可能要饱满的鹅蛋，不是那种会凹下去的鹅蛋。对，就是他希望那个蛋是很饱满。所以如果我们常说，如果现在有人想要让脸小一点去削骨的话，那个脸就下面太尖，那颗蛋就不是那么的圆润，那就破坏了它原本的那个相学。对，其实相学
还是会很重要的哦。
对，因为相学它会准确的原因是因为人的面相是会改变的。人的指纹不会改变，但是掌纹跟相跟脸相其实都是会改变的。
可是听说三年一变吗？掌纹三年一变。
大概差不多三五年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感，其实它每天都在变，只是我每天看也看不太出来。可是如果你有一阵子没有见的朋友再见到他，你就会发现明明眼睛是眼睛，嘴巴是嘴巴，同一个眼睛同一个嘴巴，但是看起来就不像是同一个人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就是他有所改变了。
好好玩哦。
所以其实命理它是一个非常科学的东西。
原来如此。
对，所以我们在为什么姐姐会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原因，因为觉得说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很容易被很多怪力乱神的老师们所蒙蔽这样子。因为 因为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尤其最近好像新闻，哎，不是艺文界，就是那个演艺界也是有一个，就是很着迷于宗教，然后造成现在绯闻缠身的那一位。
对呀、啊，像
对、啊、
像，因为其实听起来就很炫嘛，不管是、嗯、不管学的是星座，还是学的是命理，还是学的是什么样的、嗯、学派的命理方式，
嗯嗯，
听起来就是很厉害，
对啊，
就可以去拐骗无知的妹妹们、啊、所以我们常说、嗯、其实就姐姐你来我的觉得啦，其实学命理只有一个要素，就是你的心态要正确、嗯、不要想要用这样子的人去用这样子的能力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违背良心的事情、
嗯，
那如果你用了这样子的方式去做了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那当然我们常说命运，你害了那么多人，你怎么会好命呢？
哦，
对啊，我觉得很多的命理师因为现在很多命理师他们为了为了生活，所以他们必须要有一些妥协、嗯、所以他们在讲解命理的过程中，他们就比较用比较婉转的方式，不敢去讲出实话、
嗯、哦，
就是不敢、嗯、他们不敢很客观的去讲很多实话，那变成说后面有一些意外，或是有一些那个命运有一些波折的时候，其实那个正常人都也会有啊。
对啊，
比如说人走在路上偶尔也会扭到脚或出点小车祸、
啊、
然后干嘛的、
啊、
可是命理师发生车祸好像就是业障跟报应、
哦、
这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哎，对耶，这样讲也是耶。
对啊、嗯、对，其实就是看自己的内心啊、
嗯、
怎么样去做调整。
哦，了解。
对啊，所以像 Aris， 以你来讲，你对命理来讲，你会最好奇哪个部分呢？
嗯，好奇哦，可能是我自己的话是比较信因果啦、
嗯、
就是你种什么因就会有什么样的果那样子、
嗯、
那其实还蛮好奇，就是有一些人会讲什么前世或是轮回啊，那种也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还是真的有可能你今世修的一些福报下一世会还你吗之类的。
当然会啊。
哦，
因为其实虽然说我们说八字它是一个统计学非常科学、
嗯、
但是它使用那么久之后，它其实会有一些冥冥之中的规律、
哦、
比如说有些人天生下来他的命盘中就带贵人啊、
嗯、对啊，
就带财星啊、
嗯、
就带福禄寿的星啊，可是为什么我们都不一定有呢？
对啊，为什么呢？
对啊，那可是你去看那个人，他有几种可能，你看他的爸妈或他的长辈，有些他的长辈就是做善事、
嗯、
是当地的那些非常有名的那种乡绅这样子。
哦，对对对对，
就是他们家族在当地可能已经做了很铺桥造路啊、
嗯、
或者是他们曾经在古代的时候，他们的祖先有做过官啊、
嗯、
然后有造那个官是好的官，有造福乡里。
嗯嗯 嗯
可是也有反过来的啊，如果爸爸妈妈都是做一些不是太好的事情，或者爷爷奶奶那一辈的、
嗯、
因为我们常说三世，通常我们就抓三世因果嘛。
对啊
对啊，我们就是会抓自己爸爸妈妈跟爷爷那一辈，像三个叫三世、
嗯，
就是三，我们当然都会抓三个，
就是
三代这样。
对对对，三代，
三代左右的一个时间、
嗯、
去看。你去看三代，因为不用再往前抓了，太遥远了。对、
哦，
你去抓这三代，看他们好不好。
哦、
就基本上，你看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就知道这个小孩的命格大概会是怎么样子。
哦、
因为一家人就是这样来的。我们常说，一家人的命盘一排出来，你就会知道哇。一家人都同一个脾气、
嗯哦、
同一个思考逻辑、
哦、
同一个什么，对啊，所以你就会发现哦，真是非常的神奇。
嗯，原来如此诶。
没错、
哦、所以就算我造了福报不一定会到下一世，但是至少会这一世可能在子孙身上就会得到一些就是不一样的样子。
没有错，其实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做了很多福报之后、嗯、生出来小人哇，不是生出来小孩啦，小人来讨报的才叫小人啊，生出来的小孩、嗯、就是他们就可能会带很多的贵人，很多的财星、
啊、
或天生下来就带福禄寿， 就比一般的人，就是看起来有些人他可能从小就身体差或者他们的小朋友就不会，非常的神奇。OK，好，那我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来告诉大家我们下个月的一个流月运势。